灵神学培训系列，系统神学，罗锦参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平安，我是罗锦参牧师。今天我们再继续神论，就是有关神本身的神学题目，这是神学的最中心了。我们前面讲神是什么样子的神，神的三位一体，他的本体的特质，下面几个题目都是关于神的工作方面。第一个就是讲到神的创造，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创造，从创世纪第一章就讲，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讲的，上帝把这个时空的世界造出来的时候，他是从无造有的，所以上帝的创造跟我们人所谓的创意不同，因为我们人的创造是按照已经存在的东西，我们再从那个地方再有些创意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来，而上帝的创造，他把整个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时空的宇宙，三度空间加上时间，上帝从无没有把它造成有。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中文把它翻译就是，上帝在空虚混沌里面他造出这个宇宙。空虚混沌这个字眼，按照希伯来文原来的字眼，其实就是空的意思，不是说是已经有东西了在那里混混沌沌的啊。上帝从没有造成有。诗篇第33篇第6节到第9节，希伯来书第11章第3节，旧约新约里面都见证上帝是从无生有的。那么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他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呢，上帝还是继续有维持这个世界的工作。换句话说，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以后，这个世界继续不断的需要依靠上帝的工作，需要依靠上帝的维护，才能够继续存在的。圣经里面也讲，当神的工作，尤其是圣灵的工作，离开任何一个活物的时候，它就是进到死亡里面。有一些理哲学家，所谓的理神论 Deism， 他们认为上帝造这个宇宙好像是瑞士的手表商，他们造那个手表，然后就把这个手表摆在那里让它继续运行，上帝就变得超越人间，跟人没有关系了。这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神跟宇宙的关系，就是这个比喻的话也是有问题的。任何一个瑞士的表商，他做的是自动表的话，那你要有动作在手腕上，他要经常动，他才能够继续走。你摆在那个地方不理他，他就停下来了。你说是用电池的手表，电池没电了，不给他换电池，他也不能走。用太阳能的手表，没有光，你没有外来的这个能量的来源，他也不能走。所以这个世界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从圣经给我们的启示，从我们实际的逻辑的思想，我们也知道有些是科学已经认识的方法，有些是科学到现在还不认识的方法，上帝来维持继续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总是继续不断的依靠上帝的恩典，依靠上帝的工作。那么神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圣经很多不同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了，神创造这个世界目的有两个方面。第一个目的跟我们人比较直接的关系，是一个附属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人的快乐。上帝为了祝福人创造这个世界，可是中心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换句话说，上帝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他造了这个宇宙。很多的经文呢，像以赛亚书43章第7节、60章第21节、61章第3节、以西结书的第36章21、22节、罗马书的第9章第17节、格林多前书15章第28节、以弗所书第1章第5节、第6节、第9节、第12节、第14节。我们就稍微讲一下以弗所书那一段。以弗所书第1章第3节讲，我们将颂赞荣耀归给我们耶稣基督的父，因为他将一切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然后他预先拣选我们，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第五节第六节的，就是为了要让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下面在讲他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做了救赎的工作，到第十二节为要让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到了第十三节是讲圣灵的工作，成为永生的保证，成为我们是上帝儿女的印记，最后十四节那边也讲为了让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一方面看见人得到各种样子属灵的祝福，也是人的快乐，可是另外一方面最终的目的是看到上帝的荣耀。那么讲到上帝的荣耀，我记得小的时候呢，也听到上帝造这个世界是为了他的荣耀，就常常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好像就是说是这个世界上面其实很多麻烦，小孩长大的时候也常常是不能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的时候还会吃些苦头，好像要考试要通过这个通过那个，好像很辛苦，想这一切就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你在看着世界上面有些罪恶的事情引起的一些痛苦一些困难，讲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好像觉得上帝很自我中心，喜欢高抬自己，这个是不是有点自大狂啊，是不是有点过分啊。假如有一个人他要高抬自己，他要别人去荣耀他，我们说这个人显然是不好的事情，只是一个人而已，为什么要高抬自己，为什么要把自己抬到比别人荣耀啊？甚至于说是要把别人压在下面做他的奴仆，好让他自己能够得到荣耀。这个观念的话，就是因为不应当得到荣耀的人他要去追求荣耀，这是一个不当之事。换句话说，人都是罪人，把自己抬到别人面前要让别人看自己比别人强，这种骄傲是不应当有的态度。有关于神的荣耀的话，因为神本身是荣耀的，他是恩惠的主，他是慈爱的上帝，然后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讲的他使他民得的荣耀是怎么样子得的呢，他借着祝福他的众民，他所创造的子民跟他有正当的关系，能够欢喜快乐，能够有恩典有祝福，这就是上帝的荣耀。比如说是这个做父母的人，他们的孩子好的时候，要孩子懂事，孩子努力工作好，品格好，见证好，做人做事都好等等，这个父母啊，跟别人分享的时候，这父母就得荣耀。他这个荣耀是怎么得呢？他是孩子，他怎么样子爱孩子，教养孩子，抚养孩子，让孩子现在能够丰丰富富的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样子那这个父母是得荣耀。这个荣耀是不是说我这个吹牛了，或者是我高抬自己呢？那不是，是不是不应当得的东西呢？假如一个人不是成了嫉妒的心的话，别人看到这个父母是这样子的话，他一讲，哎，你辛苦把孩子养大真的是好，你这个孩子真的是好，在这种情况里面有这样的德行品德那么高超的孩子，那么好的孩子，哎，真的是你这个父亲不错，你这个父母做得好，别人会自自然然的把荣耀归给他，不会觉得这个是勉强的事情。上帝使他自己得荣耀，也就是把他自己的恩典彰显在我们这个受他恩惠的人身上，因为他本来是恩典的主，他本来是全能的主，他本来是又美又善的，他是圣洁的主，他是公义的上帝，上帝是借助他所做的美好的工作把他自己的性格彰显出来。所以神为他的荣耀创造人，不是压制人高抬他自己，像不应当高抬自己的人借助这个力量，借助环境，借助他的条件等等，把别人压在他下面，不是那样子的去得荣耀。上帝得荣耀是把自己祝福给别人，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祝福我们到一个地步，他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能够得到救恩。所以上帝造人类的时候彰显他的荣耀，是把祝福给我们，当上帝本身就配得荣耀。可是呢，上帝造我们的是要把他的恩典倾倒在我们身上，好让人家能够看见他是什么样子的上帝。所以我们讲上帝创造的目的是为了他的荣耀，这不是一个自私的一件事情，这是讲了上帝创造的目的。在西敏寺的教义短教材，我们叫它叫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在英国的清教徒花了很多的时间把信仰的教义教导的材料用问答的方式做了一个给孩子们教导的一个教材。它第一个题目就是说是人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答案就是为了荣耀神而且 永远享受它，也就是双重的，一方面间接的或者附属的目的，就是我们在永恒里面去享受上帝的恩典，主要的目标是荣耀上帝。我们在被上帝祝福的状况之下，把荣耀归给上帝，这是我们存在的目的。关于创造的这个教义，在不幸的世界里面，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个宇宙的来源是一个有位格的上帝，在他的计划里面把这个世界创造出来的。他们就是要用所谓的科学的方法，要用自然的理由来解释这世界是怎么来的，世界的性质是什么。这些其实是假借科学啊，科学实际上所处理的问题是这个宇宙的物质现象。不管你是做物理的，你去分析物理，一直分析到原子、分子、电子等等这些东西，这些都是物理性质的东西。你学动物学，动物的生态、动物的组织等等等等，都是一些物质性质的东西。学植物也是一样的。而我们讲宇宙是怎么来的时候，这个是讲到源头的东西。换句话说，是一切东西的最后的那个因素是什么？这个是形而上学的问题。物理是形而下的学问。我们讲这个形而上的问题，一些东西的源头，一些东西的意义的时候，这是宗教理哲学的范围。有人要假借科学的名义，把科学来做信仰的一种遮盖。而真正的信仰就是他不相信神的存在，他不相信有位格的上帝，他相信一切东西是从物质本身来的，所谓的这个自然。这些人常常不能够定义他们讲的那个自然是什么东西，他们不能够解释，是就讲大自然是这样。他们就是用啊，我们就讲是物质世界，是科学可以了解的东西。其实他不是讲科学，我们称这个叫做科学主义，表示它是一个理哲学范围的东西，它是用宗教方面的东西用科学来做掩盖。我们知道讲的物质世界，科学所发展出来的知识跟各种样子的技术非常多，非常伟大，所以大家对科学很有信心。有人就说是信上帝、信耶稣基督不科学，其实根本不是科学的问题，是他自己搞不清楚，他在用科学来遮盖他的哲学。那么另外一种想法，在东方的世界比较显著一点，就是所谓的二元论，就是一切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是有阴阳或者正负两个力量中间的运行所产生各种样子的现象。这个跟圣经里讲的宇宙是一位上帝所创造出来的就不一样，它是一个二元，它就要解释善恶，解释阴阳，宇宙里面似乎一些是对比的现象。可是假如是宇宙是两个相等大小，彼此不能够压制彼此的话，那就是没有一个源头是无穷大的，每一个都是有限量的。一个有限量的源头不能够解释我们宇宙为什么这样子的浩大，这样子的无限。其实今天的宇宙还继续不断的在膨大，科学家也很难告诉你这个宇宙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只能用一种很抽象的一个天文数目字，可是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去衡量。换一句话说，我们经历的宇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无穷大的一个宇宙，这个源头不可能是个有限的源头。而且假如善恶是两个相等大的力量彼此的互相抗衡，这个样子产生出来的现象的话，这样世界永远没有能够解决恶这个问题的可能。可是上帝他是唯一的真神，独一的创造者，圣经也告诉我们，即使恶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它不是没有控制的。换句话说是，即使上帝容忍它，也有上帝的目的，也有上帝的计划，上帝也能够使用它帮助人看见善的东西。有很多人读圣经，尤其读的约伯记，他会跟约伯一样觉得很同情约伯，为什么上帝会让那么多的苦难临到他，啊，很难了解。他跟他朋友辩论的时候，他曾经几次说呢，我巴不得上帝站在我面前啊，我问他我做错什么事情，为什么你要让这些事情临到我，一个无辜没做错事情，上帝为什么要让他受苦呢？可是我们看见上帝在旋风里面回答他的时候， 上帝也没跟他讲你哪年哪月哪日你做错什么事情，所以我现在要给你算账，一点点都没有。上帝在他的回答里面一点都没有讲约伯做错什么事情，他只是说我创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哪里，我造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在哪里，鳄鱼的力量那个鲸鱼的力量他们是没有力气的，是你给他们力量的吗，等等，就是给他有这些问话。结果很有意思，约伯听了上帝这一番话了以后，上帝并没有指责他做错什么事情，约伯自己说我以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在炉灰里面忏悔。哎，在炉灰里面忏悔，就是一个人知道自己错了，他把炉灰堆到自己头上，在上帝面前认罪谦卑。哎，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事情吗？上帝也没有说他做错什么事情呢，他忏悔什么？这个很有意思。当人看见上帝圣洁、上帝的高超的时候，他会明白，不是他朋友讲的那些罪，他德行上面做了什么错事，在神的圣洁、在神的荣耀里面，他看见自己的污秽。借助这个受苦的这种环境里，最后的时候，他跟上帝面对面的，他是受的祝福呢，还是他受的破坏？很清楚的，他受的这些苦的是上帝祝福他的道路，他的生命里面高了一阶层，他对上帝的体会、对上帝的认识比以前高很多了。而且经过这个苦难以后，上帝给他在物质环境上的祝福比以前更加倍。上帝让这个苦难临到他身上，目的是为了祝福他。约伯被祝福了以后，我们就看了他再没有抱怨，再没有问题了。所以即使上帝暂时容忍罪恶的事情，他也是完全操纵的，就是在他的这个能力范围里面。所以只有一位无穷大、有无限能力的、有无限智慧的上帝是创造这个世界的。讲到创造，常常有人批判圣经，说圣经不合科学。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上帝在六天里面创造这个世界，怎么可能？尤其我们今天20世纪、21世纪，在我们的这个现代文化里面，对于时间的观念、对于过程的观念、对于生物学的了解等等，我们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会有问题。这也就是说，是我们要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历史性的眼光，要有一个文化性的眼光。因为这个是上帝在西元前1500年摩西那个时代写给那个时代的读者所读的，那个时代在他那个环境里面，他们的文学工具、他们的文学方法、他们的思想的样式、描述的这个格式，它的目的是在哪里？它要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譬如说，按照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上帝第一天是把光跟黑暗分开。可是呢，太阳、月亮、星宿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创造的？第一天不是光明跟黑暗分开了吗？怎么第四天才有太阳跟月亮？白天晚上分开以后才有太阳、月亮？这是不是很不合逻辑，或者很不合科学？猛然一看好像是这样，假如我们要用现代的眼光去读圣经来解释圣经，圣经里面一个字一个字的意思，就是按照我们20世纪21世纪的用这个字的用法或写东西的写法的话，那有很多人就想起来很多奇怪的。因为在宇宙初期的时候还有很多水蒸气，大气里面很黑暗，可是真的是那个情况的时候，白日黑夜你分不出来的。所以用那种比较勉强的一个解释去解释它的话，好像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它，没有办法解释这段经文。而且你给的解释有很多毛病的，会被别人挑剔的。那么我们假如再多看一下的话，第二天上帝创造的是什么？上帝把上面的水、下面的水分开。换句话说，空气跟这个海水分开了，有天，有海。上帝第五天造的是什么？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这样的话，我们能不能够看的一个关系？第二天跟第五天的关系，第一天跟第四天的关系，看你有个平行的关系。再看第三天上帝创造时，上帝把水跟陆地分开，而且呢，陆地上面呢，上帝创造菜蔬，还结了个种子可以吃的那种树，还有那些果树。上帝没有讲玫瑰花是哪天创造的，牵牛花是哪天创造的， 而是讲的可以吃的菜蔬果实种子等等。然后第六天创造的是什么？上帝创造在路上的野兽爬虫。最后的上帝造了这些以后，上帝造人，按照形象造人。那么在这个叙述里面，合乎科学是不是这个作者用意，而且确确实实那个时间是不是这个作者的观念？讲这个创造的时候，他要跟我们沟通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一个看呢，上帝是有次序的创造，从质到体，从简到繁。第二，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东西是有规律的，比如说是白天晚上分开的，上帝有管理白天的，管理晚上的。然后呢，上帝为他所要创造的生命预备他们居住的地方，预备他们生命所需要的东西。他把天水分开，然后他再讲天上的鸟，海里的鱼，海里的兽，他们居住的地方。把陆地分开的时候，陆地上面结出的这些菜蔬等等，是这些动物所需要吃的东西。这个图画就讲上帝的创造是一个有次序的一个创造，而且上帝是他的慈爱的创造，他为他所创造的万物准备他们所需要的。这个是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作者让我们看见的，他不是告诉我们上帝创造的一个细节，生命的进展，不是跟我们讲这个 DNA 是怎么样子工作的， RNA 是怎么样工作的，每一样东西适应它的环境是怎么样子适应的。他不是跟我们讲那些细节的东西，是让我们看见上帝跟他所造的世界，他的那个心境，他的那种态度，他的那种恩典。因为创世纪那个时代，西元前1500年，你要讲 DNA， 你要讲生物跟它环境的关系等等，有谁会听得懂？所以我们要知道作者的用意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不会随便去曲解它，用完全不合理的方法去批判它。圣经不是一个科学书，它的目的不是跟我们讲科学，圣经是一本救恩书，讲到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所以创世纪里面讲的这个创造的过程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上帝跟我们中间的关系，上帝对我们的态度，上帝的目的，这个是圣经写作的目标。我们不能够用圣经没有的目的去批判圣经，为什么圣经不讲这个不讲那个，那些不是写圣经的目的和理由。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正当的方法去读创世纪，我们就不会有那种不正当的看法。我们讲创造讲到这里啊。